弟兄的什么朋友，只有基督徒才是主的弟兄，这些人是坐在他们的世上。那么我们再看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手，就是绵羊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不是赐生命啊，赐福的，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不是直接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对不对？是坐在主耶稣一个兄弟的身上，不是直接坐在主耶稣。所以这些人不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去看主耶稣，不是这样，而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把当时还有的万民要到他的宝座前，那么这个万民就是没有经过复活，没有死的，不是死了的，不是死了的基督徒复活，这里没有提到复活的事情。所以已经死了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复活是第二次的复活，是在北省大复活的面前。圣经里提到的第一次的复活是基督徒的复活，上次我们讲的是上好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啊。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或者我们再把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经文读。四章，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还活着，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一同相见。这么这样我们就要活主永远存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怎么样，都要到半空，看到没有，被提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这就不是绵羊和山羊了。如果是绵羊和山羊，绵羊和山羊都要到半空，看到没有，如果你说绵羊是基督徒啊，绵羊就应该到半空，不会按照主耶稣宝座的前，那是什么，不会，因为他一定在半空。所以这里说到二十五章的绵羊啊，他没有去到半空去，他和山羊一起站在主的宝座前，这些人就是当时还活在地上但是没有得救的基督，没有得救的外邦人，不是基督徒，这里行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就要说，如果绵羊是得救的，不会留在地上，怎么留在地上，他就已经被去到半空了，到主的审判台前，好不好？这里不是的，而且这里是按照他对主耶稣的一个弟兄的行为来定他啊，按照他的行为来定他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背提啊和绵羊，背绵羊和背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一定是基督徒，
所以他不
是
绵羊山羊，他没有听过福音。
不是，对了，他也可能原来听过福音，没有，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就是在千年，就是在那个大灾难的时候，这一批人听见了永远的福音，天使传永远的福音，你说听福音听见就是永远的福音，而不是恩典时代的福音，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接受福音。如果他原来听过福音没有信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听见永远的福音，他愿意回答，那也可以，那是永远的福音，不过那个生命他没有，恩典他没有啊，没有。
怎么讲？
有生命就是你必须信得有主耶稣，上次我们讲到永生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你没有信主耶稣你当然就没有永生。
那他们在那个
天
天
经
地里面还有代代，
还有代代传下去，在天天果子里头它还带着肉身，
还有肉身，
还有肉身，肉身。所以我们讲在新天新地里头，在天天果子里头有三种的情况，在千年国度里头，以色列人是一种情况，代表律法时代的人，神也让他在那里，因为律法时代他也有敬畏神的人，神让他在千年国度里。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在里头做王，还有一部分就是这就是绵羊，这一批人就等于是回到伊甸园里面，从当初创造亚当的复兴到那个程度，他们在那里敬拜神。神把这三部分人，因为我们上次讲不是讲很多时代吗，七个时代吗，每一个时代里边人神的要求都是不同的，都是不同的。
所有的基督徒都做完了在
新天，没有没有，你说在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已经变成什么了，基督徒已经成了主的心腹了，教会啊在那里没有了，
即使没有，即使没有得胜了，是得救没有得胜，就是得救完
了。那你不要怕，因为他没有得胜，他还有一千年在外边的黑暗里头爱哭泣死，那一千年就够他改变了。一千年了，我们现在不在地上几十年了，他一千年了，而且在那里爱哭泣死啊，天天悔改啊，神就在那里有变化他。具体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在外边的黑暗里，好吧，一千年别人做完一千年。所以你说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绵羊的话他们活着对不对，他们肯定到永生去，我活得到永生去。
那么这样看来主耶稣是这样讲，你们就进到永生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 我自己因为经过大陆的那个很严肃的试炼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一种情况下，这个外邦人哈、啊、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把你看成我们叫做五瑞分子，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黑五瑞，你就是这种人，那就是敌人不专政的对象，你走在哪里别人都可以打你，什么人都可以打你，什么人都可以吐你的口水，什么人都可以把你踏在脚下啊，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知道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是黑五类，他非常关心你，把你弄到家里去保护起来，这是要冒很大的危险，如果被查出来那他就受，他就要受刑了，那不然他就是黑五类了。所以我你们做这个私家德路里面呢、啊，有一个姊妹啊，她是把这个牙膏啊买来，把牙膏管里面的牙膏挤出来，把它洗干净，洗得很干净，把奶油灌进去，然后就给这些做监牢里头劳改的这些基督徒啊，每一次就寄给他们。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吃不饱，很多就饿死了。他把这个寄给他们，所以这个私家登录这个人啊，他就寄了牙膏，他说我现在缺乏的是吃东西啊，吃不饱，你把牙膏寄给我做什么。后来有一天啊，很多年很久他们都不刷牙了，我说那么今天寄来我就刷一下，结果一起出来奶油，所以每一天吃一点，每一天吃一点，把他们接下来。后来共产党就查掉是谁寄的，因为他寄有一个地点啊，怎么这个人老是往这些劳改的地方寄，一下寄给这个寄给那个，就把他抓起来，才讲哦，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你看这个姊妹就把他关进去，大概判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多少年记不得了，他上面写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要同情基督徒很不容易的，那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了。那个姐妹是什么，我是说那个姐妹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做成一个重点的，没有作为重点，你知道没有，就是没有把你看成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他还不知道你才是反革命， 所以后来就把他上了黑名单，好吧？在那个时候也有非基督徒来善待基督徒的，但是这种就很少，人家对你都是都是刮目相待，总是觉得你是坏人，都不敢和你接近，一接近了他怕他的前途就完了，好不好？
那么你跟他说明年能够在一百代接下来，那么明年死了是吧？明年会死了，你知道那就他的灵魂到哪里去？
但是有一点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啊，百岁死的都要被救出，没有死的意思就是说那是有死亡了。
太多人
了。不要紧啊，亚当活了930岁啊，因为他犯罪了，活了930岁。所以我们的概念到永世里头，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啊，你不要怕了，好不好？那个的后代，他又是敬畏神的，撒旦来引诱他，他也没有背叛的心理了，没有了。神就让他永远下去了，你神不能随便判他。这个你不要怕了。
我们这么小
的，我们地球啊，我告诉你啊，
地球是多小，
这个银河系啊，我们地球是在一个银河系里头。现在科学家发现，像我们地球这个银河系不知道有多少万个。如果谁要把你摆上去，你不要怕，好不好？那就不要怕。好不好？感谢主。
好，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层滋润天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点立了一个原则，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莲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四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那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铜的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斯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叙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白道河。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遵循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圣书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十分肉体，并不羞耻。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把神创造万物的过程告诉我们， 啊，从第一天到什么，第二天到什么，甚至到第六天，到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起，这就安息了。那么第二章呢，从第四节我们就开始就看见，那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这里是着重在讲创造天、创造地，来历就是那一个过程，它在这里把整个比较详细的、很重要的，把它再叙述一次，那就是第二章。当然，这里面最着重的就是人了、啊，特别讲怎么找人了、啊。你没有再去搜捕那个活物了，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就没有再去搜捕这个。重点就是说到人了、啊。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在第三天使水和地分开，地从水里面出来以后，地上面应该长草木，地上面应该有蔬菜，蔬菜树。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二章的第五节，那就是地已经出来了，地又出来，那么神在这里就讲第一章的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成其类，果子都要包着黑，事就这样成了。第十二节，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成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成其类，果子都包着黑，是看到是好的。那么第二章的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地已经出来了，草木还没有起来，蔬菜还没有长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神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第六节，先就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天地。所以这个地和海分开以后，神就让雾气来滋润这个天地。我们知道雾气就是水蒸气啊，神就是这个水蒸气来滋润这个地，为了让青草能够长出来，树木长出来。我们知道第三天呢、啊、还没有太阳，还没有光起，那么这个雾气从哪里来呢？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天就有光。如果我们以光来看，光呢，我们看见我们人所看见的光好像是白的，实际上这个光是可以分成七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还有红外线，还有紫外线。红外线供应的就是热，就是热。所以在光的里面有一部分是温暖的啊，这我们来看，就是爱，就是爱。光的里面还有一部分是绿色的，那是代表生命的。在光里面有生命，光里面也有爱。所以水气从哪里来呢？雾气从哪里来呢？那就是说神的爱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讲光，那么当红外线或者太阳的热的那一部分照到水的时候，就出现水蒸气，好不好？所以这都是神一切把它安排好了，就是为着让树木生出来，为着要菜蔬和青草要生出来。所以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这个是从光来的啊，是问题。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上字在原文没有的，耶和华用地的尘土造人。这个地是指做红土来讲的啊，专门有红土，因为上次我们说过神造人用的土不是一般的土，一定是叫做红土。红土的意思就是它里面含了很多的元素，好不好？各种元素，这是我们人身上所需要的，就是用这个来找的。当然这个红土，这个土在神来看是属于地的，叫做尘土。红土啊就是尘土，属于尘埃，属地的。将生气吹在到地空里，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生气，这个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它可以翻译成气，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风，都是一个字。那也就是说，神将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也就是说，神这个气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来的，吹在他里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原文里面不应该叫做有灵的活人，那个不是灵字，那个是魂字，所以就应该叫做活的魂，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本来他是一个泥，是死的，泥是死的，但是泥因为有神的气进去了，神的气就是给他生命了，或者我们说神吹的这个气应该是成为他人的灵了，但这个还不是神的灵，还是他的灵，人的灵，好不好？人的灵了，神的气就变成人的灵了，所以他就有灵了。但是灵碰见这个肉体这个身体以后啊，这个灵以后啊，就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就叫魂了，所以它就叫做活的魂了，活的魂不叫有灵的活人，就叫活的魂了。所以在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分成三个部分，就是灵魂体的三个部分。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这是哥勒西书的后面啊，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灵，一个就是魂，一个就是身体，这三个。圣经里一直是把人的灵和魂是分开的，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没有一处的圣经是把魂跟灵连在一起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灵和魂的时候，有的时候原文只有一个灵字，我们翻译的人就给他加一个魂字，有的地方只有魂字的，我们翻译的人就给他加一个灵字，所以原文只有魂的地方就变成灵魂了，原文只有灵的地方就变成也变成灵魂了啊，这是我们翻译的人不准确。那么我们去读英文圣经就翻译的比较好了，它是 spirit 就是 spirit， soul 就是 soul， 它一定是区分开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天上的耶加前书5章23节，那里就说，愿你们的灵、你魂、你身子，噩梦保守。身子就是那出于土的那一部分，就叫身子。灵就是神吹一口气进来了。魂就是灵和身体接触以后，就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自我，就是叫做魂了，就叫做魂，所以就叫做活的魂。这一块泥啊，就活起来了，它有行动了，活了，它有思想了，它有感情、有意志了，它就起来了。但是这个人里面有灵，灵从哪里来呢？本来是一块红土啊，那是纯粹的一个气，那就有灵了。那么魂又从哪里来呢？就是灵和身体一接触以后，就产生了一个魂了，啊魂。这个魂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把灵和身体起一个连接的作用。魂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是把灵里面的灵和外面的身体连接起来，有一个联络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主要是接触世界，外面的一切环境是靠我们身体去接触。今天天气冷了，天气热了，身体感觉。世界上一切的东西要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接触，用鼻子去闻，这是身体。身体是为着接触外面这个世界的，因为接触这个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这个身体所感觉到的一些东西，一些东西是属外面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另外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灵，那是从神出来的。灵就是使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不是世界的事情，而是神的事情，因为那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人的灵有一个，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懂得去敬拜神啊，我们人的灵懂得去敬拜神。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人的灵有良心，良心就是知道是非善恶，这个也是从神来的。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直觉知道，直接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叫它做直觉，直接感觉到。一个是去敬拜神，直接感觉到神，就是去认识神。还有一个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善恶，这是我们的良心，这是您的功能。这就涉及到道德方面的问题，道德方面的问题啊，因为要认识神，这是人里面的事情。人有外面和世界接触，人有一个灵是专门和神来接触，知道神的事情。那么这两个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就是靠魂来连接，靠我们的魂来连接。魂的功能有思想，魂的功能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三方面的功能。一个是思想的功能，一个是感情的功能，一个是意志的功能。神要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不是告诉魂，也不是告诉身体，而是告诉你。告诉你以后，我怎么知道这是神在告诉我呢？就要靠魂来，从灵那里去接受。 要靠魂在神灵那里去接受。所以圣经里常常说到我们有一个功能叫做悟性，悟性啊，悟性这两个字，圣经里刚讲有一个叫做悟性，哎，悟性是魂里面的一个功能，是专门能够知道您的事情啊，您的事情叫做悟性。哎，魂里面有一个功能，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那么这些功能里面合在一起，它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 mind 思想，那么实际上这个思想里面呢、啊、还有一个专门的部分是知道神的事情的，我们把它叫做悟性，有的地方要把它叫成开窍，开窍对于神的事情有的人是一直不懂，一窍不通，现在啊通了，怎么通了，魂带他通了，开了窍了啊，这个写的第一点你们看得见吗，写高一点，请你敲字好，请你用深一点的颜色，请你写一写，后面请敲字在上面好了，他们不知道敲字，来高一点，请你写一敲字，哎，对对对对，
这个悟性也请你开窍，
哎，悟性知道了神的事情，我们就跟他叫他开窍了，这个人开窍了，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不开窍，所以老是在外面的事情里头转来转去，怎么开窍啊。我曾经说过一个见证，一个姊妹啊被别人冤枉了，冤枉了，冤枉了以后啊怎么办，她要去伸冤了，她要自己去伸冤，伸冤是靠自己的办法伸冤，不是靠神，这个窍就没有开。所以有一天呢、啊、当有一个弟兄告诉他了罗马书十二章，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听主，他听见这句话以后他就开窍了，哦，他说原来我不要自己伸冤，那怎么办，我靠神了，这个就是他的悟性里面思想里面开始领受到了，哦，神要我现在不要去伸冤，自己去伸冤，那怎么办呢，我靠神了，所以他就没有去伸冤了，本来他要去伸冤，结果是神给他伸冤，神伸冤比他自己伸冤伸得更好，以后他就做见证。那么怎么他就自己可以不伸冤而让神去做呢，靠祷告呢，那就是开了窍了，开什么窍，依靠神，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要开窍的，我们依靠神也要开窍的，不开窍就不行啊。我们家里做父母的在管理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开窍，你老是用你的办法去教他，你要他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他不对了你就要责备他，甚至于强迫他，甚至于采取某些手段来对付他，这个叫做没有开窍。开窍是什么，开窍你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一关照你的悟性就领会了，哎呀这个还不是我的办法，还要靠神，只有神能改变他。有一天你一开窍了，你一放手了，你从做父母那个宝座上一下来了，你让神把那个宝座让神去做了，好了，你看这个叫悟性，领会到您的东西，好了，你就开窍了。好，我想我们魂的就是灵和身体中间的一个联系，他既能知道神的事情，灵里面神的启示，又能把神的启示告诉身体，身体你不能管孩子，按你的意思去管，你不能惹孩子的气，那么好了，他就开始放手了。你看，所以圣经里的这个次序应该是灵管魂，魂来管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这个肉体你要直接知道神的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事情，只能启示在我们灵的里面，只能启示在灵的里面。 因此我这个身体应该怎么做，那我这个身体是受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支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思想感情意志的支配，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天你不用你的思想的，不可能你不用你的思想，不可能你不用你的感情，不可能你不用你的意志。所以每天早晨你的眼睛一睁开，床上一起来，第一件你的思想就要想，没有一个人不想的。你一起来你也想，哎呀，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我到底洗脸呢，刷牙还是先做饭，给把孩子先弄起来了啊？还是今天先读圣经呢，还是先祷告？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思想一想完以后，你的感情就进去了啊，你就喜欢，我今天早晨喜欢先洗脸，或者我今天早晨喜欢先祷告，你就有一个感情了，最后你的意志就决定了，我要去开始做。我们一个人，我的身体的行为，我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脚，那就要受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支配，受魂的支配。那么受魂的支配怎么样我能够受灵的管理呢？那就是魂要受灵的支配，灵要管魂，魂在管我们的身体。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他一定有灵有魂有身体。所有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灵没有魂没有身体，都有。但是人的灵，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人对于灵的功能，第一个敬拜神，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能够从神直觉的知道神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是良心的功能。一个非基督徒，只要他是地上的一个人，他对于神的敬拜他不一定清楚，就是他的灵啊，因为他是没有得救，他的灵对于神他是不认识的。但是他的灵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良心，这一部分他是有感觉的。良心这一部分是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有。所以你每一天你去看那个电视，如果你看中文电视，不是有一个有一个法大师法师吗？心灵法师，对不对？每天要给你讲一篇，你去看看他讲的最好的内容就是良心，他讲的内容就是良心啊。因为人最好就是到良心为止，道德，那个心灵法师天天都是讲道德，你怎么对人，对不对啊？那个就叫走良心里的东西，他完全不可能讲到神的东西，没有的，这部分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讲的宗教就是教人为善，这个完全是错了。如果你们不要误会的话，基督教，我们信基督教，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叫我们自己去为善，你请你原谅，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好，没有一个人能行善。圣经里不是要我们去行善，其他的宗教是教人们行善，那个行善的标准就是良心啊，就是最高就是到良心，而且良心里面还有各种不同良心的标准，都不同的，良心的标准都不同的。心灵法师他讲他有他的良心的标准，换一个法师来讲可能他有他的标准，良心标准都是不同的。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灵和身体中间是靠魂来连接，把它连接起来，只有魂能够知道灵里面的事情，魂也能够知道人肉体的事情，所以他就把它连起来。因此圣经里就把这一个人叫做活的魂，活的魂就是他自己，就代表他自己，活的魂代表他自己。如果这个活的魂他是能够听灵的话，受灵的管理，那么这个活的魂就是代表他的 personality， 代表他的自我，他自己愿意接受灵的管制。有的魂不一定接受灵的管制，可以接受肉体的管理，一切都听肉体的，对吧？今天温哥华哪一个餐厅广告上登了某一种菜做得很拿手，好，我们大家去排队吃吧。你看你的魂就可以听你肉体的支配了，我们要去吃一阵，你看是这样。人犯罪就是人听肉体的东西，叫人体贴肉体，魂去体贴肉体，你就犯罪了。如果魂能够体贴灵，那你就看你就可以不犯罪了，好不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好吧？
那这种也是
比较肉体的东西。哎，对对对，这种的啊，这个，这是我们基督徒来讲，好不好？这是基督徒来讲。所以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那我
常常
吓死一下。
那对，假如我们这个人是活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你就看见你会有一个经理，有的在经理里头就讲，有的是山峰的经理，一下你就很高，高到山峰去了，哎呀对主好亲近，一下你掉在这谷里头来了，哎呀对主好好远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叫做经理啊，如果你忠心的跟随谁，你就可以看见你慢慢的就从谷里头出来。以后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你要升到天上了，你要和主一同坐在天上了，那就是高了，好不好？圣经里的经理一定是要把一个人带到最高去，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好吗？好，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叫做活的魂，不应该叫做有灵的活人，叫做活的魂。因为那个活人那个人字啊，在原文里头就是没有的，灵字啊就是魂字，所以就叫活的魂。因此在旧约的圣经里头把一个人就叫做魂，比方说雅各家里有七十个人向埃及去，圣经里头不是叫七十个人，叫七十个魂，七十个魂向埃及，但是中文圣经是翻译，不是翻译的魂，是翻译的人，好不好？我是说原文就叫魂，魂就是你这个人的代表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现在不是肉体，只是肉体活的是魂，是你看我这个魂了。好，今天第二章的第七节后面有一句话，名叫亚当，这几个字是没有的啊，是加上去的啊。因为亚当这一个字就是宏图的意思啊，就是宏图。第七节是告诉我们神造人了，第五节和第六节告诉我们神要造人以前一定要为这个人预备好一个地，不但要预备地，而且要预备好长草木和菜蔬的环境条件，要给他预备好。有地还不行，还要有条件，对不对？有物气给他预备好了，然后第七节再造人了。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点立了一个原则， 伊甸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 ，pleasure， 快乐、喜悦的这个原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伊甸是在地的什么地方啊？东方，在东方，不是全地都是伊甸，不是啊，地还有别的地方，但是专门圈了一个原子出来。好做食物，原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给亚当所预备的这个长出来的树，从地里长出来的树，这些树是可以灭他的眼目，就是使他的魂怎么样，喜欢的快乐，喜欢的他看起来喜欢，所以我们现在在温哥华，我们这个季节啊，正好是开花的季节。哎呀，你走在路上，你看到那些树上的樱花啊，一整个的树的樱花，每一个家里的 garden 里面的花，你就觉得很悦人眼目，使你喜悦啊，喜欢这些。如果你不喜欢，你怎么会去吃它？对不对？谁要养活一个人？是必须让你要喜欢这些东西，但是这里告诉我，原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么我们从这里看见，这里有两棵树，一个叫做生命树，生命树是代表神的生命，分别善恶。这树原文的意思还要加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掉了，叫做分别善恶知识的树 knowledge， 分别善恶的知识，知识 knowledge， 分别善恶知识的树。既然有生命树，那我们知道分别善恶知识的树一定不是从这个生命出来的，对不对？如果从这个生命出来的，那就是生命树就够了。那么从另外分命树之外还有一个分命上知识的树，那么这一个一定不是从神的生命出来的，这个
是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很多人讲啊，神啊，你在造人的时候，人就是因为吃了分命上知识树的果子犯了罪了，你干脆把这个树拿掉，不要它是最好，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呢，它就不犯罪了嘛。好，这是人的理想，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一章里头我们讲为什么神要造人，造人的目的就是因为先有一个撒旦，对不对？前一个世界有个撒旦，撒旦背叛了神了，本来神是把那一个权柄是交给撒旦的，撒旦背叛神了，堕落了，那么神怎么样啊？神就造人，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来管理了，不要天使来管了，要人来管理了。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诗篇也告诉我们，就是将来的天地不是交给天使管了，而是交给人来管，所以神就造人了。人一造出来以后，这个人一定要生存在一个环境里，这个环境里啊有撒旦的试探，有没有啊？撒旦还在吗？一定有这样一个环境，同时又有神的生命，这两个方面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头。所以一个人要他被造出来，绝对不可能说他不会遇见撒旦的试探，不可能，对不对？因为撒旦先堕落了， 你看我们主耶稣出来做工，他一受浸以后，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受浸，第四章马上怎么样？撒旦就来试探他。
当神在主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把撒旦打到一直坑。
对，神是一定要把撒旦打到无底坑，不管时候没有到，好不好？撒旦还会不服的。
有人问为什么神对撒旦这么慈悲？
对，这不是神对撒旦慈悲，神做事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则。神做事做到有一天把撒旦摆到无底坑里头去的时候，撒旦连冤枉都不能喊，你懂不懂？撒旦说我有冤啊，冤枉他都不能喊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撒旦到那一天是口服心服，对不对？那我他知道哈，神的审判到了，我没有话讲了。他知道，但是今天还没有到，是一定要做到有一天。我想啊，撒旦啊，你看在约伯记里面，他就控告约伯，他怎么啊？他就觉得啊，神啊，好像你造的这些人啊都没有用。对不对？都不好，都不完全，他要去控告。这个人也有罪，那个人也有罪，你说我有罪吗？这些人你造的人不是很好吗？你看都有吗？但是你就看见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神就告诉他，不错，这些人因为受了你的引诱有罪了，但是你看这里还要来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罪？对呀、啊，他没有，他受不受你引诱？不受引诱，所以到那一天呢、啊，神做到最后，撒旦就有福了，好不好？你说造的人不好，这里有一个人好，这个人完不完全？完全了，好不好？这是神的做法，最后神一定要让撒旦。神的作为里面有一点，神绝不会勉强一个人，也不会去勉强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神在大亚当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自由的意志。你看怎么，我们先读一点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的意思就是神给他一个自由意志，神不是说对不对？你可以随意啊，但是神只告诉他，分别三恶四十数的果子你不能吃，别的你可以随意吃。但是神不勉强他，不勉强怎么？就是不勉强你，控制你不去择那个分别三恶四十数的果子，神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神的做法就是这样，邪灵的做法就不同了。邪灵的做法，邪灵附在人的身上，使这个人就失去了那个 personality， 他的自我没有了，对不对？邪灵要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圣灵不做这样的工作，神也不做这样的工作，神是给你自由意志，你自己选择。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他愿意信主耶稣也好，不信主耶稣也好，你自己可以选择。神绝对不做一件事情，今天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天使都弄来，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洗一个脑，全部信耶稣。啊、这个是不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如果神是这样做了，最后人要在那里埋怨神了，我根本不愿意信你，你这是你勉强我来信你，你懂不懂啊？神所以为什么给人一个自由意志？我们看看下面啊，神把很多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给他取名字，这也是随他的自由意志给他取名字。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名字取得不好，我再来给你取一个，没有，你取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你看没有，神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一点不勉强人，但是撒旦就是有勉强人，邪灵会勉强人，神不 神道人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这是愿人自己去选择。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是一样，你这个基督徒你愿意背十字架也好，你不愿意背十字架也好，你自己去选择。可是神告诉你，对不对？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说了这样的话，但是你说我不背，神不勉强你背，神不能说今天我拿一个十字架非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背，没有，你可以自己选择，神不勉强你。所以谁也不勉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跟随他，谁也不勉强。所以若有人要跟随我，那就是看你自己愿意。如果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我可以随意的选择，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有的事是不能做的。比方律法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十条诫里面不可杀人，神告诉你要孝敬父母，神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你说你不孝敬父母可以，但是又有一条，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咒骂了父母，就要用石头打死。在律法法律法的时候，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孝敬父母还有一个神说的这一条诫命，是说孝敬父母就使你长寿，你在身上刺的地方也要长寿。如果你说我不愿意孝敬父母也可以啊，你就不长寿了，对不对？你孝敬父母这就让你长寿。所以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神给你一个应许，你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神一定祝福你，你是长寿的。所以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得了一个要死的病了，但是他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他都是面面祷告，他说神啊，你说的孝顺父母要给我长寿，现在我得了要死的病了，但是我听了你的话，我是孝敬父母的，神啊，你看怎么办？他把神的应许抓住了，结果他没有死，你懂吗？神说的话一定要当说，好不好？所以因此神给我们一个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但是神也有命令，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为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就告诉你，你愿意吃可以，但是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还不是完全指着肉体的死，这个死乃是指着你吃的日子，你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断，灵里面的东西关起来，你像神的事情死了。所以现在不信主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对于属神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死了？他完全不懂，还不止地上这个肉体要死。所以假若亚当不是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可能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可能他就一辈子不会死了。啊，我们知道亚当活了930岁死的，那可能就一辈子不死，因为他没有吃的果子，是说你吃的日子才死。所以这个死是包括两方面，不只是说肉体的死，也包括属灵的死，就是我们和神的面前关系要断。好，这个我们要摆在下一章，我们来交通。那么现在说第十节，有何从一点流出来滋润那原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这里看来啊，有一条河，在原文里头是 a river， 是一条河，这条河出来以后再从那里分成了四条河，本来是一条。所以应该说神所造的源头都是一个，亚当也是一个，对不对？各从其类都是一个开始，河也是一个开始。神为什么要造河？那我们知道人不但要吃水果果子蔬菜，人还得要喝水吧，
所以这里给我们预备了有一条河，这个河分为了四道，这四道在原文的里头它是 four main streams， 四个主要的道， main 主要的，也就是说除了这四条主要的还有很多支流啊，分出去不是只有这四条主要的。四道，第一道名叫毗孙，毗孙这个字在希腊伯来文的里面叫做充满的意思，或者充溢的意思，充满充溢就是满了的意思， full 的意思，就这个条河里面呢是充满了，很充满了水了，充满了，这条河是环绕哈菲拿全地的。那么哈菲拿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很难找到，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条河叫毗孙，它的物理是这个意思，就是充满，这里面这条河是充满，充满什么呢？他说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金子我们已经说过，原来说过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或者代表神的荣耀，因为金这个元素在化学里面这个元素叫做贵金属，一个很贵重的金属，它不容易给任何东西起化合作用，它是 pure 不容易的，在化学里面只有一种水叫做王水能够把它溶解掉，它很不容易，所以金这个东西不容易氧化的，铁容易氧化，银子也容易氧化，但是金你没有听见过有氧化金，没有，它不能氧化。所以为什么人现在都是用金子来做装饰，对不对？金戒指、金项链，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戴了不容易氧化。你说我戴一个铁项链，那么过几天就变黑了，氧化，对不对？你戴银的东西也可以，银的东西以后变白了，氧化银就是一变白色了，但是金子没有啊，除了一些污染的东西到了金子的面上啊，脏的上去了，你身上的脏的东西上去，它是不是给它起化学作用的啊？它没有变，所以金子是不用变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金子是代表神的心情，代表他的荣耀，它是不用变的。下面就是说到珍珠，珍珠是怎么来的呢？珍珠就是海里面的，我们叫做蚌啊，这个蚌它常常游到海边来晒太阳，它就张开了，那么如果风一吹，一个沙或者外面任何一个东西掉进去了，就把它刺伤了，刺伤的这个地方就会出血，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它就长成了，分泌很多东西长成了一个珍珠，长成一个珍珠。所以这一个珍珠是代表主耶稣的十字架，出血来的，是代表主耶稣的血。下面有一个红玛瑙，玛瑙的意思，什么叫做玛瑙？玛瑙就是地上的植物经过了许多年埋藏在地的深处，也许上百年上千年它就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植物啊都是含碳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carbon dioxide 这一类的东西，它在地里面然后经过地理很长时间的变化， 这个碳就改变了，变成一种很硬的东西，非常硬的东西了，这个叫做玛瑙。那么这个就代表人的十字架，好吗？我们人的十字架。一个人要听神的话，那就要背十字架，那就要顺服啊，要顺服。真的，我们还要说到主耶稣这个十字架里头有非赎罪的部分，是给生命的部分。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有非赎罪的部分，乃是给生命的部分。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我们赎罪，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要在断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意思说赎罪的工作怎么样，完成了。完成以后，就有一个兵丁去用一个矛 spear 一个箭刺他的心脏，他说勒旁，勒旁就是指的心脏，然后就有血和什么水流出来，水就是代表生命。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不是为着赎罪的，是为着给生命的啊，那个跟罪没有关系，是给生命的，要给我们生命。而且这个给生命的工作是在赎罪工作完了以后，跟赎罪没有关系以后。这是第一道火啊，第一道替身。第二道火名叫积蓄，积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涌泉，涌出来的泉水啊，涌出来的泉水，涌泉。它是环绕古时全地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古时在哪里了，因为圣经里有好几个古时啊，我们很难说了。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这一道河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道河现在是在伊拉克的境内，西底节在伊拉克的境内。现在我们也叫它做 Tigris 河啊，现在叫 Tigris 河。你们啊，就是 Tigris 河。下面还有一道河，就是伯拉大河，是留在亚述的东边的。这条河叫做伯拉大河，就是 Euphrates 或者现在又发那地方。这两条河我们倒是现在知道它的，因为名字从历史上一直传到现在，一个 Tigris 也是 Euphrates 那条河，但是前面两个现在不清楚了啊，在地理上我们不清楚，
现在附近嘛，
是是
附近，因为它因为什么条件分，
总之我们现在看来了嘛，当时这个原址可能就是靠近伊拉克啊啊，那一带的地方，宾索巴达比亚，哎，那一带的地方，
多好，
可能大概东方嘛，它是东方嘛，啊，地点也是东方嘛，但是是那一个地方。但是西底节，西底节 ，Tigris， 啊，它的解释，西底节的解释就是急流，流得很急的意思，很快，流得很快，急流。流得非常的快，
波拉大佛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多结果子的意思，结果子结的很多。波拉大佛，圣经里有的地方也把它叫做波拉大佛。波拉大佛就是波拉大佛，因为这两佛很大，就是 infrared。亚伯拉罕要从迦南地的乌尔到迦南地区，就要经过这一条河。多结果子，波拉大佛的意思就是结果子很多的意思。
激流，
激流，激流流得很快，啊，流得很快 ，rush， 啊，流得很快的意思。好，我想这个活的意思是神安排的，但请我们注意，圣经里的活和水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活跟水代表生命，海不代表生命，海是代表世界或者代表撒旦，撒旦的意思，圣经里的活和水都是代表生命，代表生命，还是代表撒旦，代表世界，圣经里。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以后就有生命水了，看到没有，生命水了。请我们读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好不好，就是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你看到没有，生命水的河。所以啊，河和水在圣经里都是代表生命，啊，代表生命。但是今天我们在启示，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里面说的这几条河没有加上生命，没有说它是生命河，好不好？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代表生命，预表生命，在这里没有提到生命。为什么？因为亚当摆了一个生命树在他的面前，他如果接受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看这些活动给他生命，好不好？我们知道属灵的意思了，所以这里没有提到生命。亚当失败以后，这几条河没有成为亚当的祝福，特别是西底结这一条河和伯拉大河，反而成了以色列人的难处。你看西底结这里告诉他们是留在哪里啊？留在亚述的东边。你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吗？亚述是把以色列国灭亡的，就是亚述王。你知道亚这个以色列国啊，在所罗门以后就分成两个国家了，北方的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叫做犹大国。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北方的就是被亚述国灭亡的，也就是西底结。这个国啊，流经这个国，在亚述那个地方，这条河所流经的这个国家，这个河养育出来的这个亚述人，结果把以色列国灭亡。巴拉大河就是幼发那条河，他所养育出来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条河在亚当犯罪以后，也称为不是一个族谱，而是一个难处，啊，而是给以色列人一个非大的难处，把他这个国家都灭亡。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要有神的祝福，否则你今天的一切的事情，你以为都很好吧？可能将来都成为你的难处， 而不自己的祝福，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啊，啊，这个河，这个什么时候变成生命水，还不知道启示录才变成生命水。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请我们读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看到没有，这个活水就是生命水，就是生命水。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说它是生命水，只是代表生命的意思。亚当因为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他吃了，那就有生命水出来了。但是这个生命水一直要到主耶稣来，才有生命水开始。这个生命水一直要流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就不断是从神的儿子那里流出来。现在我们读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日子就是那一天，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必定死。请我们注意啊，它是必定死，这是神定位的，绝对不是说也可能死，不可，不是的，一定死。因为这里有两棵树，一棵树是从生命，神的生命出来的，一棵树不是从生命出来，神的生命出来的，而是从知识出来的，分别善恶的知识。所以有的人讲，就跟撒旦在以后我们在第三章说的一样，有知识有什么不好啊？他说你有了分别善恶的知识，就和神相似了，和神一样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这有什么不好啊？知识什么不好？善恶的知识应该有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分别善恶，分别善恶，人可以用他的知识去分别善恶，但是神不希望人用自己的知识去分别善恶，神希望人用神的生命来分别善恶。神的分别善恶的标准是很高的，是圣洁的。人分辨善恶的这个知识虽然能够分辨，但是不是从生命出来。这里有两个，一个是源头不同，第二个分辨善恶的标准不同。分辨善恶的标准不同，人以为的善，神不一定是以为善。你们记不记得法利赛人，神称他们叫做什么？假冒什么为善。法利赛人觉得他很善啊，他怎么不善啊？但是神主耶稣说那是假冒为善，你人以为的善，神不一定是真的是善。所以分辨善恶知识数，这是代表人觉得的善恶的知识不完全，也不圣洁，那个标准是人的标准，是不喜欢。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请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淫乱了、啊、你有淫乱的行为，你当然是一个恶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在神那里来看呢、啊，你有这个思想就不对了，这个标准不同了，对不对？标准不同了。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人以为我很完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有的人说我这个人一生是凭良心啊，反正觉得我很好了，这是人的善恶分别，善恶之时所果子，我以为就很好，但是在神看来不行，不行，人良心的标准还不同，这个人良心的标准和那个人的良心的标准不同。那么下面还有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请我们读第四十三节，你们今天有话说，当爱你的敌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看这又是一个善恶的标准不同，善恶的标准不同，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所以分别善恶知识数，那只是人的标准。神告诉他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树能分别善恶。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那就是从生命来分辨，能分辨善恶。或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你看这一个人是基督徒啊，他有神的生命啊，对不对？他就能够分别善恶，对不对？这个分别善恶就是他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什么恶与我同在，他就分得出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这个不是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个是神的生命进来，他能够分辨。所以这里像第二十二节马上就说，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原来原文里头啊，里面这个字应该是翻译成里面的人，那就是神的生命圣灵。按我里面人的，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灵，那就是说我喜欢神的善，对吧？他说按里面，他不喜欢外面这个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生命也能分辨善恶，那个善恶的标准就很高。神不希望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来，而是要按神的标准。我想像这样的圣经还很多，比方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歹就是善恶，这原文就是善恶。好歹这原文就是善恶。这一个是长大成人，就是生命成熟了，看到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了，长大成人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生命能够分别善恶，那个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所以神就要人依靠神的生命来活， 不是靠人自己来的。挺稀奇的，圣经里头用的善这一个字是有两个字，善这个字有两个字，一个字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呢向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个善这个字，这个字在圈的编号里面是十八号，这是专门指着神来讲的，神的善啊，神的善。另外还有一个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当我里面的意思，当我要做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个善，那个是说只做基督徒从神的生命，从神的生命接受的，是指着基督徒的行为的好行为，这个善。那么这个在 Strong 的编号里头是2570这个字，两个字不同的，一个是神那样的善，一个是基督徒从神的生命出来的善的好的行为。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善的行为。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善的行为是从生命出来的，分别善恶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五章也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不需要人自己分别善恶自食树的果子，不需要那一个，不需要啊。因此我们就看见神的目的是要人，不是要人不知道善恶，还是要人根据他的生命来分辨善恶，不要用人自己的知识去分辨善恶。这是什么？当一个人用自己的知识人的办法去知道善恶的时候，他就脱离了神了，脱离了神的生命。人一脱离神的生命，人的善恶的标准是靠不住的。第二个，人就在神的以外自己独立，自己有自己的行为了，他就不要神了，他不要神。亚当他在伊甸园里面，神是把伊甸园里面的一切交给他看守啊，包括这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棵树都交给他看守，对不对？他看守，你就完全有权管理这个树了。你可以不吃他的果子，你有这个权了，分给你了，你可以管理了。你看，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怎么修理怎么样看守？你看。你要去管理这个树，不是要树来管理你啊，现在弄反了，对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不吃这个树的果子，听神的话啊。这是另外一方面，亚当的这一个生命叫做受造的生命。亚当这个人啊是神造的，他这个生命啊是被造的生命，叫做受造的生命。生命树的那个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你看到没有？两个生命不同。亚当这个生命是受造的生命，是把它造出来，是受造的生命。
但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树是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
你是神造的，
哪一个？
生命树。
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生命，所以神就希望亚当要从受造的生命要接受一个非受造的生命。就等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受造的生命是从我们父母遗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又接受了另外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谁的生命？神的生命，但是非受造的生命。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要把一个非受造的生命给亚当，让他接受神自己的生命。
神就告诉他们，
对，神告诉他嘛，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吗？
那告诉你都吃生命树
了。当然了，神说随意吃啊，那个树的果子随意吃啊，就是这个树嘛。
我们爸爸妈妈都很啰嗦，喜欢孩子吃的东西。
对，神已经告诉你那个不能吃，好吧？那么就。